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历史是一面镜子，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常常令人感慨万千。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希望透过这些人物，或正面或反面，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请收听系列分享《圣经人物》。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兰。今天我们要看的圣经人物是巴兰。巴兰是一位先知，但他不是以色列人。圣经说巴兰的家乡是美索不达米亚的皮铎，就是现在的伊拉克、伊朗。巴兰到底是哪一个民族的，圣经并没有具体交代。总之他不是以色列人，而是外邦人。所以外邦人也有认识神的人，甚至神的先知。圣经中关于巴兰的记载主要集中在民数记22章到24章。民数记22章记载说，那时候以色列民在摩西的带领下战胜了亚摩利王和巴山王，上至君王，下至百姓，以色列人没有留下一个人，全都杀了，还得了他们的地。接下来以色列人继续前行，来到了摩押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摩押人听见以色列人来了，就闻风丧胆，害怕遭受亚摩利王和巴山王的灭亡命运。摩押王巴勒就差遣使者拿着挂金去大河边的皮铎请巴兰来，对他说，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这民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使者们到了巴兰的家，见到巴兰，转达了摩押王巴勒的意思。巴兰就回答说，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摩押的使臣就在巴兰家里住下了。当晚神临到巴兰那里说，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巴兰回答说，是摩押王西波的儿子巴勒打发人到我这里来说，从埃及出来的民遮满地面，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与他们征战，把他们赶出去。 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第二天早晨，巴兰起来对巴勒的使者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摩押的使臣就回去复命了。可是摩押王巴勒不死心，又差派了一批使臣来，这批使臣比前一批的人数更多，地位官职更高。他们向巴兰转达摩押王巴勒的话，说，求你不容什么事拦阻你不到我这里来，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只求你来为我咒诅这民。巴兰就回答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当夜神又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于是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跟摩押的使臣上路了。可奇怪的是，神因他去就向他发怒。圣经这段记载很有趣，我们来看民数记22章21到35节。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摩押的使臣一同去了。神因他去就发了怒，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他骑着驴，有两个仆人跟随他。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就从路上跨进田间。巴兰便打驴，要叫他回转上路。耶和华的使者就站在葡萄园的窄路上，这边有墙，那边也有墙。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贴靠墙，将巴兰的脚挤伤了。巴兰又打驴，耶和华的使者又往前去，站在狭窄之处，左右都没有转折的地方。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卧在巴兰底下。巴兰发怒，用杖打驴。耶和华叫驴开口，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打我这三次呢？巴兰对驴说，因为你戏弄我，手中有刀，把你杀了。驴对巴兰说，我不是你从小时直到今日所骑的驴吗？我素常向你这样行过吗？巴兰说，没有。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巴兰便低头俯伏在地。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为何这三次打你的驴呢？我出来抵挡你，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驴看见我这三次从我面前偏过去，驴若没有偏过去，我早把你杀了，留他存活。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你同这些人去吧，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于是巴兰同着巴勒的使臣去了。看了这段记载，我们会不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巴兰做错了什么呢？他第一次问神，他可不可以跟使臣们同去，神说不可，他就没去。第二次，他 他又问神可不可以去，神说可以，他就去了。我们看不见巴兰做错了什么，他都是在遵照神的吩咐行。明明是神同意他去的，可是他一动身，神却发怒要杀他。神说，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可是巴兰所行的哪里偏僻呢？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如何理解呢？紧接着在民数记23章24章记载的是，巴兰跟摩押使臣到了摩押地，摩押王巴勒大喜过望，盛情款待，然后巴勒领巴兰上了高处，观看以色列营的边界，请巴兰驻足以色列民。巴兰就吩咐摩押人筑7座坛，每座坛上献上一只公牛，一只公羊，巴兰就去迎见神。神果真来了，将当说的话传给巴兰，吩咐巴兰见到巴勒要如何如何说。巴兰回到摩押王巴勒那里，就作诗歌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摩押王引我出东山，说，来啊，为我咒诅雅各，来啊，怒骂以色列，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巴兰非但没有咒诅以色列民，反而祝福了以色列民，所以摩押王巴勒非常生气，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领你来咒诅我的仇敌，不料你竟为他们祝福。巴兰就回答说，耶和华传给我的话，我能不谨慎传说吗？巴勒见巴兰不咒诅以色列民，便请巴兰再换一个地方，又筑起7座坛，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巴兰又去迎见神，结果神给巴兰的话还是祝福以色列民的话。巴勒又换了3处地方，第3次筑7座坛，每座坛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可是第3次巴兰得到的神的话还是祝福以色列民的话。摩押王巴勒就大发雷霆，说，我招你来为我咒诅仇敌，不料你这3次竟为他们祝福，如今你快回本地去吧，我想使你得大尊荣，耶和华却阻止你不得尊荣。巴兰就回答说，我岂不是对你所差遣到我那里的使者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也不得越过耶和华的命，凭自己的心意行好行歹，耶和华说什么我就要说什么。现在我要回本族去，你来，我告诉你这民日后要怎样待你的民。于是巴兰第4次说起预言，说出以色列民的美好前景，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4角，毁坏扰乱之子，他必得以东为基业，又得仇敌之地西尔为产业。以色列必行事勇敢，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他要除灭城中的愚民。然后巴兰就回本地去了。圣经对先知巴兰事迹的直接记载就到这里结束了。能看得出 巴兰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问题，他没有做错什么，反而一言一行非常属灵，他可以跟神直接沟通，神直接对他说话。摩押王巴勒派人去请他来，他也没有按自己的意思行，而是求问耶和华神，神不许他去，他就没去。第二次神叫他去，他就去了。后来神的使者拦阻他，他也说，你要是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了。神说，你去吧，他才去。到了摩押地，他不但没有咒诅以色列，反而连连祝福以色列，惹得摩押王巴勒大发雷霆。可是巴兰却回答说，我不能越过耶和华的命，凭自己的心意行好行歹，耶和华说什么我就要说什么。要知道巴兰这样做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摩押王完全可以杀了他，可是他也不愿意妥协，还是说出神叫他说的话。当然最后巴兰一定是空手而回了，摩押王不可能给他报仇。所以单从民数记22章到24章所记载的巴兰事迹来看，巴兰并没有做错什么，可以说无可指责。唯一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是，神同意他去摩押地，他真的去了，神却向他发怒，要杀他。最后，神又同意他去了。这段记载实在匪夷所思，你会有什么感受呢？似乎是神不可理喻，做事翻来覆去，反复无常。好像我们中国有句俗话说，君王之心不可测，是不是神的心也不可测呢？如果巴兰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那么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但圣经又给了我们一些关于巴兰的线索，我们翻到民数记31章。民数记31章记载的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去攻击米甸人，为什么呢？圣经特别说到，之所以攻击米甸人，是要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我们来看31章7-8节，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与米甸人打仗，杀了所有的男丁，在所杀的人中杀了米甸的五王，就是以卫、利金、苏尔、户尔、利巴，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圣经这里又提到了巴兰，原来他的结局是被以色列人杀了。为什么呢？我们继续看14-17节。摩西向打仗回来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发怒，对他们说，你们要存留这一切妇女的活命吗？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所以你们要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已嫁的女子都杀了。圣经这里说，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这完全是巴兰的计谋。 以色列人在皮尔怎样得罪耶和华了呢？这件事记载在民数记二十五章。民数记二十五章说，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最后神对摩西说，你要扰害米甸人，击杀他们，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你们，在皮尔的事上和他们的姐妹米甸首领的女儿哥斯比的事上，用这诡计诱惑了你们。所以圣经虽然没有直接记载巴兰做错了什么，可是却从侧面，从摩西的口中说出了巴兰做的坏事，就是他出了一个计谋，让摩押女子、米甸女子去勾引以色列人犯淫乱罪，跪拜他们的神。这种罪在神眼中是死罪，所以神发怒，几乎灭了以色列人。巴兰的这个计谋简直是在置以色列人于死地，所以神也惩罚他，让以色列人杀了他。留意刚才我们在申命记31章看见，圣经说神吩咐摩西叫以色列人去攻击米甸人，好为耶和华报仇。即是说巴兰出的这个计谋是在抵挡神，他成了神的敌人，所以神也要向他报仇，杀了他。而且摩押女子勾引以色列人犯淫乱罪这件事就发生在巴兰去了摩押地之后。民数记23章24章记载说，巴兰去摩押地本来是去咒诅，神却让巴兰祝福。紧接着25章就记载说，以色列人在石亭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可见巴兰看不能咒诅以色列民，随即就出了这个计策。巴兰本来是神的先知，最后却抵挡神，成了神的敌人，被神所灭，实在可惜。我们不禁问，为什么巴兰会走到这一步呢？如果巴兰的故事到旧约就结束了，那么我们也没什么好谈的了，因为可以知道的资料太少了。可奇妙的是，新约圣经竟然三次提到了巴兰，并且三次都是把巴兰当作反面教材，教导我们要引以为戒。可见巴兰的问题是多么典型普遍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犯巴兰所犯的罪。我们翻到彼得后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岔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留意最后一个词，先知的狂妄，这个先知就是指巴兰。彼得承认巴兰是神的先知，可是再看一看整个彼得后书第二章，全章谈的是假先知假教师。第一节就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一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接下来彼得就谈到了这些假先知假师傅的特征，他们贪心放纵情欲，离弃正路。 接着就以巴兰为例，巴兰就是假先知的典型例子。彼得一方面承认巴兰是神的先知，一方面又将巴兰列为假先知的典型例子。那么到底巴兰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呢？关键是我们如何理解真假先知的概念。通常我们所理解的假先知就是假冒的先知，不是真的相信神，不是真的认识神，说出来的话，讲出来的预言都是假的，是一派胡言。可是圣经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过巴兰是假冒先知，是不信神的，是不认识神的。巴兰真的能够跟神沟通，而且神也亲自跟他说话，向他启示，可见他跟神的关系是很亲密的，不能说他不认识神。我们现在有多少人能跟神说话，能说预言呢？而且他说的预言都百发百中，全部应验。连摩押王巴勒都说，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可见他说的预言都千真万确，他身上的能力都是有目共睹。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巴兰是货真价实的先知，并非假冒先知。现在基督徒当中有多少先知呢？你见过先知吗？我敢说，如果巴兰在我们当中，一定备受基督徒推崇。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见到谁跌倒犯罪就说他是假基督徒、假先知、假教师，不是真的相信神，不是真的认识神。这样理解的话，我们就学不到功课了。可是巴兰虽然认识神，真的是神的先知，能够跟神说话，也能够代表神说预言，可是按照圣经，按照彼得后书的定义，他是假先知。那么到底他假在何处呢？就是生命，他的生命已经变了，不再追求公义，不再走正路，不再完全顺服神，而是顺着自己的私欲行。我们看的是外在表现，外在能力，而圣经看重的是心，是动机，是内在生命。难怪我们从巴兰表面做的事情来看，根本看不出他有什么问题，可是神知道他的心，所以才会中途拦阻他，甚至让驴来说话拦阻他。好了，今天的圣经人物分享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您收听，我们下次再见。